民数记十二章啊，是讲到亚伦、米利暗对摩西的毁谤。十二章比较短啊，要结合十一章的内容啊。稍等啊，稍等。圣经当中说，首先啊，这从文本的角度，这件事情的起因，说是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摩西的女子是波拉，是米甸人。古时是韩的长子。在这里呢，是指。古时人基本上可以包含埃及人，是生活在尼罗河流域南部。这里说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们讽刺希波拉，这是一种对希波拉的讽刺，也有可能是这是摩西。的妻子死了之后，他娶的新的妻子。当然，这个不是重点，不需要去考究啊。重点是要知道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的原因。明的原因是因为摩西娶古时的女子为妻，这当然只是表面上他们攻击摩西的点而已。实际上的原因，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句话什么意思？耶和华为什么要生气？这段经文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的动机是什么？第二。耶和华为什么要发怒？第三，耶和华的发怒，对这件事情的发怒，意味着什么？首先，米甸和亚伦他们为什么要毁谤摩西呢？你们可以把它打在留言板上。啊，看到很多人都写嫉妒，不准确。嫉妒什么东西啊？嫉妒摩西，神跟摩西说话吗？嫉妒神跟摩西说话，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自己也很渴望神跟他们说话呢？一个神的百姓，渴慕与神有更深的关系交流，这有什么错呢？这本身是一种非常好的渴慕， 一个神的百姓渴望借着神的话语经历到上帝的真实，这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他们是因着渴望与耶和华说话。如果他们是这样，他们根本不需要对摩西讲，他们可以祷告祈求神。好，有人说嫉妒摩西的权柄。米利暗嫉妒什么权柄呢？米利暗是个女人。如果说亚伦是祭司，亚伦想要夺权，这里可以去可能可以这样去揣测，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当中，你根本不可能把米利暗放在这个处境当中，所以这也是不准确的。你们读圣经必须要结合上下文，不跟你们说了吗？任何经文都是要结合上下文的。你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思考都是脱离上下文的。11章讲了什么？11章讲了什么？11章讲了以色列百姓们在起营之后，神渴望的是忠心的精兵，但是他们的表现是贪婪的怨妇，所以被神击杀，降下鹌鹑，借着怒火降下鹌鹑。这个是背景，知道吗？在这个背景下，在摩西的家里面也产生这样的纷争，米利暗和亚伦来毁谤摩西啊。表面上最外面一层啊，你这个里面你人呢、啊？所以人心为什么比万物都诡诈？你听一个人说根本没有用的，听一个人做更加也是不靠谱的。在这个里面。摩西和亚伦他们为什么要对亚伦和米利暗为什么要对摩西说这样的话？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的动机。你在这个文本当中可以看到三层，最外面一层啊，你看你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好像这是不圣洁的，或者是怎么样啊？等等等等，这是最外面一层。所以，然后靠近里面那一层，就说，难道神也单于你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我待会会解释这句话，这句话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而且没有错，而且没有错。这句话并不是谎言。那么最里面那一层。他们毁谤摩西的是什么呢？到底为什么要对摩西说这样的话呢？我刚才跟你们讲了，既不是因为出于对摩西好像与神亲近的嫉妒啊，他们有那么渴慕与神亲近吗？也不是出于对摩西权力的嫉妒啊，这个套在米利暗身上是不对的。这件事情之所以要记载在圣经当中。就是因为米利暗和亚伦对摩西的毁谤，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纷争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在我昨天跟你们讲过，我说一个人啊，被罪所辖制有两种表现。第一叫不知罪，第二叫不厌恶罪。因着被罪所辖制，所以他不会认识到这是罪，这是因为价值观没有更正过来，他认为这很正常。第二，他不会厌恶罪， 他可能觉得，哎呀，我悔改了，我很痛苦，但是这些东西只是想要逃避罪的结果。但是第三，一个人被罪，一个人的心被罪所深深的辖制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他会为自己所犯的罪找一切的借口。这个借口呢，它不是推脱哦，我是无意犯的啊，我是怎么样啊，我是无心之过等等等等，这不是这种推脱，而是已经实实在在的犯了罪，并且也已经实实在在的被上帝击打了，但是心有不甘，必须要在另外的一些方面找补回来。以显示自己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好的，仍然是神所喜悦的，仍然是敬虔的，懂没？所以十一章的背景是什么？十一章的背景是众百姓都犯罪了，难道这里面不包含亚伦、米利暗吗？整个会众都在上帝面前犯罪了，整个会众都从应该做耶和华的精兵，变成贪婪的贪欲之人，都被神所击打了。虽然被击杀的是一小部分人，但是这个怒火是发在所有人身上的。亚伦和米利暗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的反扑，而这种反扑发生在亚伦和米利暗的身上是最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工。他们是圣职人员，所以普通的百姓的反应，普通的百姓的反应，要么就是被击打了悔改，要么就是不认识自己的罪，我没罪啊，这不是正常吗？我想要吃肉啊，这是普通的百姓的反应。但是对于像亚伦、米利暗这样的，曾经啊，好像现在在以色列会众当中，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刚才用这个词，你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去联想。他们就是教会里的同工，是长老，是执事。然后当他们犯了罪之后，这是在教会当中非常常见的，90%都是这样的。他不会认识自己的罪，哪怕这个罪已经显明出来了。已经受到管教了，受到上帝的击打了，他也会在其他的方面找补回来。怎么在其他方面找补回来呢？你看，在娶妻这件事情上，你做的还不如我们。你看，摩西，你难道你在平时的服侍当中，你看你比我们更骄傲？在生活当中，娶妻是生活当中，这就是你的污点。在服侍当中，你还比我们更骄傲，所以圣经才会在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明白人心的诡诈吗？就如同今天你有2个孩子，一个孩子偷家里的钱已经被抓住现行了，刚打了3个板子，你的孩子没有跑过来跟你说我没有偷，没有再去狡辩，但是他反过来告你的状。说我看到姐姐曾经做了什么什么事，你懂那意思吗？他心里隐恶的动机是什么？隐恶的动机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隐恶的动机就是要继续去踩低别人，而且是要踩低那个好像最好的那个人，来显明自己是好的。你们能够理解吗？我相信你们都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做。所以他们说，我刚才讲了三层呢，外面一层，在肉体上生活当中的工具，里面那一层。里面那层的第二节的讲的话，难道我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句话他们讲的是对的，然后就开始来毁谤摩西。为什么用毁谤？因为他们 说摩西也是怎么样不好的，说摩西的叫，就是圣经讲的摩西为人谦和。摩西为人谦和，并不表明摩西好像对米利暗和亚伦他们是谦和的，而是指摩西知道他在上帝面前也是被上帝所恩待的，并不是靠他自己啊。人基督徒所说的圣经中所说的谦虚是什么意思？之前在简明神学当中特意跟你们讲过这个概念啊，之前的是系统神学的学习当中，我特意拿谦虚拿出来跟你们讲过，不要把世俗的所说的谦虚拿到圣经当中来，拿到教会当中来。好，这是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二三节。然后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话，请注意，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第一个是耶和华忽然说话。不是摩西去痛哭流涕，摩西去祷告神的回应，而是耶和华忽然说话。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纷争都在耶和华面前，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第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耶和华要马上回应，而且注意，耶和华对谁说话？耶和华忽然对谁说话？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话。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话，而是耶和华突然对这三人说话。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前面第二节亚伦、米利暗他们所说的话是对的。耶和华难道单单与摩西说话吗？不是的，耶和华现在就显现，向米利暗说话，向亚伦说。在利未记里面，利未记第10章之前跟你们讲过，就有耶和华直接晓谕亚伦。然后说你们三个人都来到会幕这里来，耶和华在云柱当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这是个适当的地方，这是会幕。他们没有进会幕，而是在会幕的门口。然后招亚伦和米利暗两个人就从这三个人当中出来，然后下面的话都是直接对亚伦和米利暗说的，第六节所说的话是直接对亚伦和米利暗说，说什么呢？你们中间，这是指亚伦和米利暗，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不是先知吗？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不要读完这些之后啊，你们不要把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耶和华的话讲完之后，你们说哦，所以耶和华向他们宣告，唯有摩西是我设立的先知，所以我只对他说话，所以我们不对你们说话，这你完全理解错了。耶和华在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并不是说你们不能做先知的，意思就是说，我有可能在异象中向你们显现，我也有可能在梦中直接向你们说话。先知在旧约的先知啊，非常清楚，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约的这些是不一样的啊，不要去扯那种灵恩教会的什么先知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些什么样的背景啊，我就之前灵修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所有的旧约的先知都是指直接从耶和华那里得到话语，然后忠心的啊，一字不差的去传讲耶和华的话语，而且这样的一种先知的职分现在就没有了。到了新约，变成了一种先知的恩赐，叫先知讲道的恩赐啊，这个我以前就都讲过，不在这里扯了。所以耶和华讲得很清楚，你们中间若有先知，他将直接在异象当中，耶和华向他显现，直接在梦中，耶和华要向他说话。 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5章，当红海吞噬法老全军的时候，摩西赞美神。15章20节讲得很清楚，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米利暗后面的赞歌，21节的赞歌，就是神向他所说的话，神对他的启示是。清楚吗？所以上神从来没有说他不会直接对亚伦和米利暗说。神要对亚伦和米利暗说话，可以直接向他们说话，直接在梦中、在异象当中向他们说话。所以神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第二节，当他们毁谤摩西说：“难道神只向你说话吗？不向我们说话吗？”这件事情没有任何问题的。神可以选择他们三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口来传讲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为什么发怒？当然，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发怒？神为什么要发怒？神为什么要发怒？神为什么要发怒？读下去，你把六七八连在一起。现在要给你们1分钟，把六七八连在一起这三节读一下。好，现在回答我，神为什么要发怒？为什么圣经说他们毁谤摩西？打在留言板上。你看这个六七八三节经文，非常清楚。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你们中间是有可能有人是先知，我要向他说话。我在梦中、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的，所说的话，他作为先知需要传讲。但是到了第七节呢，神称呼摩西叫我的先知吗？神称呼摩西叫我的仆人。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不是哪样啊？不是哪样？这个这样是指什么？不是哪样啊？这个这样就是指前面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这个全家就是指以色列会众，他是在我的家里面境中的。好，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不用谜语，乃要明说，他必借我的形象，什么意思？摩西是可以进到会幕的。摩西不是在梦当中，耶和华向他讲话。摩西是进到会幕当中，领受耶和华的话语。所以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什么意思？就是米利暗也好，亚伦也好，作为摩西的哥哥和姐姐，一直到现在， 出了埃及了。第二年了，2月20号之后已经起营了，他们仍然不明白摩西的身份，所以他们不明白，以色列百姓更加不明白，他们不明白摩西不是首领，不是先知，而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有做首领的职分吗？有。摩西有做先知的职分吗？有。这里的仆人不是职分，好，听清楚啊。这里的仆人不是职分。当耶和华说：“摩西是我的仆人，我不用谜语，乃用明说，面对面向他说话。”这是指关系。这是指摩西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种高于人的与神的关系。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只有摩西可以进到会幕，云彩遮盖，百姓站在门口，自己各自帐篷门口，看摩西在会幕当中与神怎样交流，怎样去领受神的话语。没有任何人可以出去，可以进去。亚伦作为大祭司的职分，一年进去一次。这里在讲什么啊？这一段非常的重要，这段向我们告诉给我们听，现在在旧约这样一个神的家里面的秩序是这样子的：神设立首领，每个支派的首领是带领这个支派来打仗的，这个首领是有权柄的；神设立祭司，祭司是来代表以色列百姓来献祭的，祭司做三件事情，这是祭司的职分。神的话语也有可能临到某一些人，比如说米利暗，比如说前面刚刚选召的70个人，他们有可能被神的灵临到，然后会开口说预言。这些神之所以要兴起这些首领，兴起这些祭司，是因为要完成神在神的在他的家里面对他的百姓的带领。但是摩西是不一样的。神说他是我的仆人，我是面对面对他说话的，所以后面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句话把它划下来。这句话把它划下来，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句话把它划下来，我待会回来讲。这句话是整个12章的核心经文，这就是耶和华发怒的原因。我待会回来会跟你们讲这句话。我们先来讲后面的结果，结果是米利暗长大麻风。米利暗长大麻风，不是要让米利暗生病，而是要显出米利暗、亚伦他们所犯的罪。那你说为什么这个大麻风要长在米利暗身上，不长在亚伦身上？可能亚伦是大祭司，他一旦长了大麻风，那每天的献祭都献不了了，那就很麻烦了，正常的事物都无法运转了。这并不表明亚伦就比米利暗好，这个大麻风就是显出亚伦和米利暗内心的污秽，然后祈求啊，然后亚伦祈求，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看到吗？亚伦用的是我们。虽然大麻风没有长在他的身上，但亚伦用的是我们，所以求你不要使他米利暗现在如同未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这是形容死亡，这是形容污秽啊，形容他身上的污秽，就不是说米利暗快要死了，而是形容他身上的污秽是代表着死亡的。然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神啊，求你医治他。然后神讲了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去，因为他已经污秽了，不洁净，所以不能在营内，在营外7天洁净之后进来。7天之后，他的大麻风病应该是复原了进来。但是在这里有，当神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这句话不是比喻，这句话不是比喻。不是类比，这句话就写明耶和华仍然对米利暗存有恩典，就如同一个父亲 虽然他吐唾沫在儿女的脸上，儿女蒙羞，但这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是没有改变的。这个父亲虽然很怒了，打了儿子一顿，但是他仍然认他是他的儿子。然后他们就米利暗就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士路起行走巴兰，在巴兰旷野安营。OK，好，我要跟你们讲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件事情？你们知道摩西得到的将一种关系，耶和华称呼他叫我的仆人，为什么呢？是因为摩西比米利暗他们更好吗？当然不是。但是神为什么如此恩待摩西？为什么神不称呼亚伦是他的仆人？为什么不面对面对亚伦说话，就是要对摩西说话呢？好，现在在你的本子上，笔记上写下摩西的名字，在他的后面写下叫做神的仆人。好，现在回到第八节的后面那句话，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好，这里出现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我的仆人，这是圣经当中旧约最我待会要去查一下原文啊，是不是最先？但是这是至少是这个概念最非常早的一个凸显就在这里。好，如果你熟悉旧约，所以为什么说啊，我再次跟你们强调，要来早上参加这样的灵修，你圣经必须要通读至少5遍以上，4、5遍以上至少，不然我下面讲的内容你是联系不起来的。你读到这些经文，你不会有感动的。什么叫做通读作为基础？就是当你读到这里，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我刚才为什么说你心里就马上可以被这句话所抓住？这是基于你对圣经的了解。现在你们用中文和合本圣经搜索我的仆人，你会马上搜索到什么经文？搜索旧约。搜索旧约啊，搜索旧约。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条，很多很多很多条。好，重点不是看前面立位记那里，重点不是看前面，重点不是看前面，重点看以赛亚书，重点是要看以赛亚书，这个以后会详细跟你们讲的。从41章开始，重点要看以赛亚书，从41章开始。以赛亚书当中有非常重要的4段仆人之歌，以赛亚书当中啊，有4段啊，42章啊，应该42章1到9节，49章1到6、1到13节，50章4到11节，52章 13到53章12节，课后去看一下。这四段仆人之歌是连在一起的，从以赛亚书42章开始，一直到以赛亚书53章的主题就叫我的仆人。当你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称呼谁是他的仆人呢？以色列百姓是他的仆人。神不断的称呼以色列百姓这样一个群体是他的仆人。我刚才跟你们讲了，这不是一个职分，这是指一种关系。然后这样的一种仆人，神所称呼你们是我的仆人，这样一种关系，一直往后面延伸，从42章开始一直往后面延伸，一直延伸到53章，一直延伸到伟大的以赛亚书53章，然后就讲到，他必看见11节，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到以下书53章就开始点名，谁才是耶和华的仆人？谁呢？耶稣基督。好，再翻到希伯来书。第3章，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新约的语境当中将基督与摩西比较的时候，第3章他说：“同盟，第一节，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设立他的是谁？是父，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加进一步，把这个概念引申了。摩西是仆人吗？是的。摩西敬忠吗？敬忠。但是我们的大祭司同样在神的全家敬忠，但他不仅是仆人，他更是儿子。好，现在再回过来看民数记12章，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现在看到这句话，圣灵会引导你，什么感动？现在在民数记，亚伦、米利暗是谁？我刚才说了，亚伦和米利暗是谁？他们是普通的人吗？不是普通的会众，他们是大祭司，神所高立的大祭司，他们是摩西的亲姐姐，是摩西家里的人。他们是整个以色列会众当中，可以说生命最好，是吧？最有权利，他们也有权，大祭司没有权利吗？明白吗？他们不是普通的人。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好，现在你们明白吗？新约这句话在新约的语境当中是什么？就是你们杀死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何不惧怕？谁把耶稣基督杀了？谁要钉死耶稣基督？外邦人吗？称为神自己家里的人。 在这里，在旧约当中，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耶和华向亚伦和米利暗，就是连亚伦和米利暗，他们都不明白。如果他们真的明白，就是七八节神对摩西的这样一种关系的特别性，他们不会自取其辱，他们哪怕换一个事情来攻击摩西都是可以的。说明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摩西与神有这样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是他们不具备的。而刚才以赛亚书让你们看到，整个旧约，神不仅称呼以色列百姓，整个都是他的仆人。当神称呼以色列百姓这个会众都是他的仆人的时候，是意味着以色列百姓作为上帝的仆人，他们与外比跟外邦人相比，与神的关系极其独特，与他们周边的这些外邦人相比，与神的关系是极其独特的。然后到以赛亚书53章来点出将来那个真正的仆人，那个义仆，那个神要来施行救恩大功的那个义仆是谁呢？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然后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不是仅仅是仆人，他竟然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意味着他来到世世上，他来到世上，他宣告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这就是现在你这里所看到的这些第7节、第8节这些概念的延伸，神说：“我与他面对面说，他必见我的形象。所有的这些关系的心境，全部要集中发展到人子的身上，达到巅峰。因为他是从天而降的人子，是神的独生爱子，这个一种关系达到巅峰。然后这样的一种关系达到巅峰之后，然后神的儿子。”竟然是神所差派下来的神的羔羊，因着他的义，我们众人的罪孽得蒙赦免。所以米利暗和亚伦他们毁谤神的仆人，为何不惧怕呢？到了新约，所有犹太人。异口同声的要杀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难道不惧怕吗？然后再到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啊，刚才这个慧琳举的希伯来书10章的例子，等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凡所有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死里复活的，说信他的名的人，践踏他儿子的血，岂不惧怕呢？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的层层的递进。现在米利暗只是升个加大马蜂，等到《使徒行传》彼得出来讲道，就要说那位死里复活的基督拿撒勒耶稣，就是被你们亲手钉死的。然后到了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既然听到了真道，却践踏他儿子的血。”这是三个层次，明白吗？所以民数记的13章，12章，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纷争。特别是你们不要，刚才我因为一开始问你们问题的时候，你看你们绝大部分人都以为米利暗和亚伦是嫉妒啊，什么什么争权夺利啊，你不要很简单以为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这样子。米利暗和亚伦的动机是有非常深层次的动机，但是耶和华的愤怒彰显了更多的奥秘。耶和华不是在为摩西撑腰，不是在为摩西打抱不平。知道吗？这句话，12章的这句话，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我的仆人摩西？这个定位直接揭示了 救赎旨意的奥秘。好，这是今天的那个这一段的那个灵修的内容啊，12章的灵修的内容。你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啊，特别从11章开始啊，他们起因开始之后，就是一段这个死亡之旅啊。我主日讲的，他们把旷野的蒙福之旅、得胜之旅，变成了到最后是死亡之旅。在这个死亡之旅当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包括后面马上12个探子，包括可拉一党的叛变，你们都不要很简单的以为他们只是啊从人的角度嫉妒纷争，然后呢害怕啊争权夺利，不是的，因为从一开始11章开始之前的那个模式开始，就是11章的1到3节那个模式开始。他已经告诉给你听，非常清楚了。从这时候开始的所有的纷争，都不是嘴巴馋了，都不是贪恋权力了。所有的攻击，都是对耶和华的攻击，明白吗？而现在旧约，记住啊，现在你所看到的旧约啊，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大的框架，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对摩西也好，因为以后的可拉一党要对摩西和亚伦，对不对？攻击摩西、亚伦，无论他们是攻击摩西、攻击亚伦，他们背后都是攻击耶和华。进了迦南之后，以色列百姓就借着攻击耶和华的先知，攻击耶和华。然后到了新约，犹太人会，法利赛人、文士是吧？和普通的犹太人，他们就要钉死耶稣基督。然后再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教会建立。特别是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保罗的书信开始，你就会发现教会产生纷争，而所有的教会纷争的本质。都是打引号的教会的神的会众攻击耶稣基督，攻击教会的主。现在他们是攻击他们的神，到了新约就是攻击耶稣基督，攻击集体基督，从来都不是对个人的攻击。所有教会的纷争，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都不是表面上的什么什么争权夺利啊，什么什么什么贪污钱财啊，什么东西都不是这样子的，本质都是对耶稣基督的攻击。所以民数记的11章，就是我上次灵修跟你们讲的民数记11章的这个模式啊，这个模式众百姓发怨言，恶语达到耶和华耳中，耶和华发怒，直烧到营的边界，然后哀求。耶和华饶恕这个模式一再重复，不仅在旷野，然后在迦南地，一再重复的，然后一直到新约都是在重复。所以，当我们处于战场的时候，处于征战的战场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征战的战场只在世界当中，它同样在会众当中，在教会内部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组成耶和华的精兵，神本意是要带领他们同心合一进军迦南，与迦南诸王征战。但是他们首先发生征战的是他们的内部，而这个一样的，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因为神的会众，以色列会众，这群会众，律法只是在石板上。同样，哪怕到了新约的教会，主耶稣自己的教会里面一样，稗子、麦子是一起长的。只有等到将来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 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才会完全的接近，这场征战才会最后的结束啊，敌人才会被消灭。好，这是今天的民数记的12章。